争，或者决定了我们的一种的生活形态、生活的方式。那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如何做决定，才是说我们在这世上走一条义人的道路。我们每天都做计划，我们每一天都做决定，那个决定可能小到说今天要吃什么喝什么，那个决定可能说今天我来崇拜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可是有一些决定是人生大事，可能那个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我们跟什么人交往，我们要到哪里去工作，或者在念书的我们要进哪什么样的专业。到底有哪些因素或者哪些力量来影响我们做的决定？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一般遇到一件事情要决定的时候，我想影响我们决定的可能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周遭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的建议，给我们的劝告。我们人与人交往有朋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喜欢这样，当有某某人遇到一件事情跟我提起的时候，我就愿意很自然说，哎，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过去有遇到类似的情形，我这样干。我们都给人家处方子，虽然有的时候没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我们都是天生的心理辅导家，我们就喜欢这样做。而实际上我们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也经常就是这个朋友讲一句，那个朋友讲一句，那么我们最爱听的就是跟我们感情最要好、交往最深的那个朋友，可能他讲的话，在我做决定的时候，在我生命当中产生最大的作用，朋友的劝告和建议。另外一个影响我们做决定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识，就决定就影响了我们的决定，影响我们的甚至感受。我的孩子，感谢主，他不太喜欢吃香菇，因为放香菇大概也比较贵，他不喜欢吃倒好。可是他为什么不喜欢吃香菇呢？有一次我们家里在吃饭的时候，那道菜里面就有香菇。那么我对孩子的教育就是，你即使再不爱吃的东西，至少也要吃一口。在我们学我们人生当中，应该要有这个比较能够适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只要放在桌子上的东西，我们父母烧好预备好，孩子就必定要吃。他如果不喜欢吃，至少也要吃一点，然后才可以吃他喜欢吃的。我想很多父母不一定这样做啊，因为有一些孩子在家里是做小皇帝的。那他那天在吃香菇的时候，他突然间问我一句话，他说，爸爸，这个 mushroom 有没有毒，吃了会不会死？我说，爸爸不会拿这个会害你的东西让你吃吧，你像我爱你吗？哎，然后你看我也吃都没事，那么他就放心就吃了。可是在那一个问题里面，我忽然间发现他为什么过去一直不愿意吃香菇，因为我们就教育他，你在外面院子里跑，下过雨，草地上就冒出许多草菇来，你看到有这些 mushroom 的时候，不可以自己摘来放进嘴里吃，因为这些 mushroom 是有毒的。所以在他的理念里面，在他的认识里面，他已经有一个真理，他相信的真理， mushroom is poisonous， 香菇有毒。他当然不讲 mushroom， 反正就是 mushroom， 不算是香菇和草菇，这菇类菌类有毒，所以不能吃。所以当我们煮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原来是他 他以为一向以为这个是有毒的东西，有害的东西，他不愿意吃。那跟他解释清楚的时候，从那个时候他还是不太爱吃，我想那个心理作用先入为主在那里，不过他吃起来就比较没有妨碍。这是什么呢？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影响我们的决定，影响我们吃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感觉。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哦，到市场上去买，看到哇，美国这个猪肝一副一副的又漂亮，价钱比起来又便宜，就经常买猪肝来吃补。为什么我们要吃？哎，吃猪肝有补。可是过了几年，看得多了时候才知道，哦，猪肝其实胆固醇很高，对身体不好。啊，这个认识改变了。从前在东方那种观念里面是吃猪肝对身体好，等到对胆固醇、对猪肝的这个成分有所认识，那个认识改变的时候，一看到猪肝，真是感觉到像是有毒一样，不太敢吃了。毛泽东讲过很多很多的话，我都很有意见，不赞同。可是有一件，他有一句话我非常赞成，他说世界观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改变。我们人生在世，我们为人，我们处事，基本上都是我这个人的世界观影响着我各样的决定。我对事情什么看法，我对事情的怎么样的认知，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事情的真相，我对这些事物的看法，我的世界观就塑造成我的价值观。因为当我回答什么是真，什么是正确的，就使到我产生一个价值的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个是价值观。所以世界观影响我的价值观，我有了这一套的价值观的时候呢，就影响到我做事情的决定。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我为什么干这一行，我为什么走这条路。所以世界观的改变真是最根本的改变。可能有一些人说是信了主，也经常来做礼拜，可是参加一些教仪不一定是真正内心世界观的改变。出到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是从前的那一套，进到礼拜堂，有的时候不只是在外面，里面的那一套没改变，甚至把从前的那一套带到教会里面来。弟兄姐妹，诗篇第一篇非常重要，因为他叫我们说什么，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使到当我们去明白主的话语，我们昼夜思想主的话语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世界观就被主的真理光照而改变，我们这个人就慢慢的能够做事为人，我们整个人生，我们整个生命会慢慢的越来越改变，越来越合主的心意。我们另外一个决定我们因素的做决定，对事情做决定的，可能是我们的老爸，可能是我们的老妈，可能是我们的老板，可能是我们的老婆。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影响我们的生命。已经结婚的人就知道，要是你老婆不高兴，你今天你也高兴不了，对不对？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情况不一样，影响我们人生的不一样，可是总之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总有那么的什么人，他讲的话对我的影响那个分量最重。甚至那一个人他还没讲话，我想到我做这一件事他会怎么样的反应的时候，都影响到我。所以我们做事情，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影响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好朋友所说的话，他们的看法，或者这个社会的潮流影响我们的决定，还有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些人物。问题是，这些人讲的话是不是就代表着真理呢？他对我的影响诚然是不可否认的，可是那个影响是不是真是从神而来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们要问，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影响我们的是从不同的人各个方面来的意见，来的看法。最后我们要问的是，这些意见，这些看法，它的源头是从哪里来？我们不需要否认说，这些给我们意见的人是真心关心我们的人，他真是爱我们的。我父母亲当然希望我好，希望我能够做最好的决定，所以给我一些意见。我在这里讲的是，当我们去问这些意见的源头的时候，并不是去质疑这些给我们建议的人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心。他可能对我是完全无私的，希望我好而提供一个意见。问题是，那个意见的源头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不是合乎神的真理的？所以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他就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三不正策。不从恶人的计谋，可能有人给我意见的时候，这个人不是恶人，不过他的那个意见是属乎于恶人的计谋。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回应，我要怎么做决定的时候，有人给我意见，那你就发现说，这些意见好像我们就受到很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或者我们人心里面有的那种的罪性的影响。这个老板今天对我心里很难过，我回家或者我跟我朋友谈起，这些朋友在一起就谈，你老板这样对你，我告诉你，给你一个办法，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我们接受一些人的计谋的时候呢，人家给我意见说你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不去否定这个人的关心，可是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做合不合主的心意？这样的做是不是表达了主的圣洁，表达了神生命的那种慈爱的生命？是不是有那种基督的精神？不从恶人的计谋，也就是说，我跟着别人走，跟着别人的意见，跟着别人的看法，跟着别人的做法，自己是没有主张，自己是没有立场的，是跟着别人走，是那种被动的跟随。可是到了第二句，不占罪人的道路的时候呢，就不只是被动的了，你是站上那个人的立场了，已经跟他认同了。所以不只是说很盲目的，一个人给我这个意见，我就跟着被动的跟着去走，而且是主动的认为这是对的，就站在那样的立场，走上那样的一个路线上去了。第三句话，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在读旧约的人就能够明白，在旧约坐下来讲话的人是代表有身份，有一种权柄的一种的形象。那在那个古代的东方的这种风俗里面，能够坐着讲话，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跟中国传统的文化很相近，旧约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很相近。坐下来讲话是代表着一种的权威性，这个跟我们现在我站着讲话不同了。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在旧约有的时候说某某人坐在城门口， 那个是一种的特别的，当作一种的领导那个城，领导那个社区，是在那样的一种的领导的地位来讲。所以你就看到说，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是一重又一重的渐进的，越来越离开神的。开始的时候只是被动的跟随恶人的计谋，接着进一步的时候就认同了那样的一种的地位，那样的一种的立场，接着下来呢，不只是认同，而且是主谋，是抓意见的，是做决定的，做亵慢人的作为。而这种恶人、罪人、亵慢人，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那种词汇，都表达出一种那种心中没有上帝、远离上帝、抵挡上帝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们每一天的做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是有很多来不同的意见来的，我们就需要在那里去分辨，按照主的真理，在祷告去查验我们自己的内心，来看这些意见、这些做法合不合神的心意，讨不讨神的喜悦，是不是表达出基督的精神来。我们人生走这条路，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了很多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我们也是来到主面前来看，我设定说人生追求这个，大家都追求，我也追求，但是这些目标是不是从神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我们都在追求卓越、追求成功，可是什么是成功？成功本身到底我做了什么事叫做成功？真正来说，就是达到目标才是成功。而那个成功，你怎么样界定你的成功，就决定在你的那个目标。所以我们今天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来问，我设定的人生的目标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人，我们做一个跟随主的人，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人生的目标是拿到某一个学位？我们人生的目标是拥有多少的产业？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追求在什么样的一个组织机构里面有怎么样的一种地位呢？还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是满足神的心意？神要我成为怎么样的人？如果我达到神要我达到的那样的一种人，我就是成功的。你就发现圣经里面所讲的成功是很不同的。基督是成功的吗？基督在十字架上，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失败的。我们看旧约的先知，有很多先知传道传了一生，他的话，神借着他们传的话记载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可是在他的那个时代，从人的角度看，他们好像是失败的，因为他们传道没人听。耶利米讲道了几十年，最后被他的会众俘虏绑票，半路上把他杀死，不听他的话。从人的角度讲，耶利米是失败的；从人的角度讲，保罗是失败的，因为他到最后被关在监牢里，他的同工都离开他，他最后的年日非常孤单。从人的角度讲，连耶稣基督都是失败的。好多年前有一个宣教士在台湾讲道，他讲英语，当地有一个同工替他翻译成当地的语言，他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就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Jesus said It is finished。 而这个翻译的人英语不错呢，他的圣经不熟， 耶稣说 It is finished， 他翻译成耶稣说一切都完了。It is finished 是完了，还是像圣经所翻译的成了？ It is accomplished， job done。 所以从人的角度讲，门徒四散跑了，他的这个政治运动失败了，被当权者逮到了，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最残酷的一种咒诅的一种死刑。可是耶稣基督说成了，耶稣是成功的，因为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成就了。我们今天可能在主面前来问，我一生的努力，我一生的追求，我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成功的人，到底我人生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有价值的东西。哦，我在去年底经过很多很多的考虑，因为我决定前面的侍奉方向要用网络来侍奉，所以就决定要买一台比较好的计算机。到了圣诞节，哎，这个计算机大减价啊，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查研究，就决定买了一台，非常满意。过了两个月，那价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你以为那个价格，或者那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什么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我想很简单，经得起时间考验才是有价值的。我们今天追求很多东西，我们今天要拥有很多东西，请问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真是有价值的吗？能不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今天生命里面我说所有的，在永恒里面，在主面前有没有价值？我们追求一个满足满意的生命，怎么样才是满足？怎么样才是满意？我想是我们在基督里认清楚我们独特的，有神给我们带领有的那个角色，我们去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去把神所给我们托付的那个使命能够把它实现，那个才是一个满足的生命。神可能要我们待在 Boston， 神可能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神可能带领我们到中国，到香港，到新加坡，到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在哪里侍奉，在哪里为主而活都不是最重要的，乃是看清楚神在我们人生当中有的那个目标，他要我们扮演的角色，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人生追求的是喜乐。什么是喜乐？我要有什么东西才是喜乐？当然我们看礼拜天的报纸，我们看电视，各种的广告啊，这些广告都是说啊，你人生如果没有这个你就少了一点，你有了这个就人生最满足的。你如果相信这些广告去买来，第二天就后悔，对不对？买了一件新东西回来，那个一下子那个兴奋那个感觉就过去了。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喜乐必须要金钱才买得到的吗？我想喜乐是能够有一种喜欢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能力，那是喜乐。因为我们人比人气死人，你有的东西再好跟另外一个人一比就差了。如果你我们的喜乐在于外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的话，我永远喜乐不了。总有人有的比我多，总有人有的比我好。如果我的喜乐建立在我拥有什么东西才有喜乐的话，然后跟别人比的时候，我永远喜乐不了。我不能够跟别人比，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会比我更好，有很多人他可能他科研的成就能够比我更高， 如果在神面前有一个那种我们所谓的知足常乐，那并不是说不进取，乃是说在主面前有一颗感恩的心，为着我所拥有的感谢主。我一位同工在上一个礼拜告诉我们说，他生了，他太太生了一个女儿，他非常高兴。那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我就在网络上send一个，贴了一贴说感谢主，一男一女是非常的理想。那接下来我讲另外一句话，他说，我说我可是我也对自己有的都是男孩非常的满意。我们追求喜乐，我们为着我们所拥有的。今天的人，现代人，很多人不能够喜乐，因为他所想要拥有，他所喜欢的是他不没有的，他看着别人有，他希望有那个他才会喜乐，可是却忘了自己已经有的，神已经给他的，神他已经得到的，已经在他掌握中的，他就眼睛没有看到这里，他的心没有放在自己已经有的，一直在看别人所有的，一直在羡慕别人的时候，这种人得不到喜乐。我们人生一些追求，很基本的追求一些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很麻烦，你要有什么样的学位才有安全感，你要有怎么样的职业，怎么样的收入，你银行的存款，你的产业要有多少才能够有安全感。如果我们安全感建立在我的学问，建立在我的学位，建立在我的职业，建立在我的每个月的收入，建立在我的产业上面，我相信我们永远没有那个安全感，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抓不住的。有一位在40年前在南美去宣道寻道的一个人，名叫 Jim Elliot，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et what he cannot lose。 一个人献上他抓不住的东西去得到他失不去东西的，这个人才是有真正智慧的人。我们今天我们拼命在抓，我们拼命在争取我们要去得的那些东西，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是认识到那一位全能全知又完全爱我的那位神，我的生命我的道路在他的手中，那是最大的安全感。我们求取平安，这个世界是一个缺少平安的一个社会，一个世界。我们真正的平安乃是我们的关系，我们跟神在基督里和好的那个关系，然后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神所给我们的平安是人是这个世界不能夺取的，因为这个平安来自主。而我们有了主的平安，就能够像诗班刚才献的那首歌那个祷告，我们就在这没有平安的世界成为基督平安的使者，我们到的地方播下平安的种子。因此在这个诗篇里面叫我们不去跟从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作为，反过来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在这里说这人变为有福，其实在原文的那个语句结构里面，这篇诗篇第一句话乃是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就比较把原文的那个语句的次序翻出来， Blessed is the man who does not walk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Blessed is the man， 这篇诗篇的主题是有福的人生，是走义人道路的人生。什么样的人叫做有福的呢？什么样的人是承受福气的呢？从反面来讲，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从正面来讲， 这个人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在昼夜思想里面，使到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使到我们在主的话语、主的真理关照之下，我们更清楚看到自己的内心。昨天中午，我跟一个弟兄在一起见面吃饭，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他。这个人在几年前，他在公余的时间献上很多的精神力量，架设了这个网络上面的，也就是他在学智联里面非常的活跃，架设着 IFCSS 的这个站。这个弟兄他就说，在八九六四之后，他的很多的时间精力就放在这个上面，借助 email， 借助这种现代的资讯，来把各地的中国学生、各地的这个民运人士联系在一起。他花很多的精神献身在这个工作上面，可是借助下来，他看到在学智联里面的那种的权力斗争，事情还没做好，彼此就派系的斗争，各种的手段在那里，他觉得非常的难过。他告诉我，他说这也是后来引致他信主的一个因素。但是后来我问他，你怎么信主的呢？他就讲，他说当他看到这些人在那里争权夺，其实也没有什么利，而在那边多名，为着名，为着各种的东西在那边争的时候，而且用各种的政治手段在那里，在学智联本身乌烟瘴气的时候，他心里很难过，他心里觉得这些人真是糟糕，他心中就非常的批判这些人，为什么不好好做事，为什么要对人这样。他说，另外他讲到，他说我起初我不信主，我不能够相信这个福音，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他就很难接受圣经所讲世人，我们人有罪，人有罪这个观念，他觉得说我也没做坏事，我按照理想我尽量的去做，充其量只能够说有的时候犯错误，那不应该变成罪这个字太重了。然后他，可是他看着别人派系斗争，他产生一种批判别人的态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他在 Columbus, Ohio， 那么这个六四周年纪念要发动在 Washington 的这个万人大游行，那里的学智联开会要不要派多少人去参加这个游行示威，而在这个讨论当中有不同的意见产生，他也有他的意见，我没时间去讲那个细节，反正他提出的意见然后别人又反对，经过一些辩论，那也正在那个时候他毕业找到一份工作，所以第二个礼拜他就那个工作要他去，他就去了，结果他就没有到 DC 去参加游行示威，那人家就批评他，你看这个人啊，他不支持了，他有了工作不支持了民运，不支持了学智联等等。那么他一受批判的时候，他的很多的感觉就产生出来，当然别人讲他，他马上反应，可是在他反应的时候，他心里产生一个警觉，他说其实这不是一个大事，人家讲几句也就算了，可是我只是沾到这种彼此批判的沾到一点边，就发现其实我也不比别人好，我过去在说这些人在那里闹得乌烟瘴气，可是等我自己沾上一点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也是那样。而这位弟兄他说，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说，我之所以过去没有跟这些人一样，是因为我的那个环境，我的生活当中没有遇到某一种的情况，如果在相同的情况之下，我做出来的事也跟他们一样，只是我没有机会把我里面那种的，后来他体会到是一种的罪，把它表达出来。而正是圣经所讲的，圣经所讲的罪不一定是我们干出什么坏事才叫做罪人， 圣经想讲的罪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罪性，有那个罪的生命，所以才会干出来。有一些人没干出坏事，只不过没有那个环境罢了，没有那个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人都会干出那些事来。而就这样的一个觉悟里面，他承认自己有罪，后来他信了主。所以圣经说，其实我们人生的道路最后是看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心灵深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要改变的话，我们自己改变不了。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 Billy Graham 这个牧师，我们会发现社会要改变，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改变的话，不是借助外在的这种法律制度或者政治制度，那个是外在的。因为真正的问题在我们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那个要改变。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从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讲律法是不是做了基督徒就失去了自由？是不是有一些人不能够信，因为信了也做了基督徒，我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什么是自由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种有纪律的、有一种规律的生命，才是我们真正能够享受到生命的自由。所谓的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种的不是自由，那种的是混乱。有一个哲学家他说，真正的自由是我想不干什么就能够不干什么。你想一想，如果在这个周末天气真好，你想不去加班就能够不去加班，那个才是自由。如果你想不去加班就不能不去加班，那个就不自由。明白这个意思吗？真正的自由乃是神造我们，我对我们人的生命有一定的一个原则，圣洁的原则，仁爱的原则。我怎么样能够圣洁？我怎么样能够慈爱？我怎么样能够谦卑怜悯？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不自由。所以在这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说，你们若真遵守我的道，就必明白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上帝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讲这句话，遵守主的道和自由，这本身在观念上好像是矛盾的。因为遵行主的道就是受主的道约束，受约束和得自由两者是矛盾的一个观念。可是这就是圣经的真理，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神，也只有神给我们的指导，使到我们能够真正享受神所要给我们的这种的生命。所以遵守一定的原则，遵守真理的原则，遵守主的道，才是给我们生命的自由，让我们昼夜思想，能够明白主的话，能够活出主的话。圣经，我们读圣经不只是得到一些圣经的知识，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我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的话让我们得到智慧，在诗篇十九篇里面讲到，它是使愚昧人、愚拙人得到智慧的。有主的话来引导我们的人生是有福的人生。他说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主的话语上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的流露，我们这个生命的能力，我们生命的见证就超越了外在的环境。因为那个生命的源头来自里面，有主的话语在里面。外面的环境改变的时候，这棵树仍然按时候结果子。我们可能在事业上 我们可能在各种方面会遇到挫折，这个是人生难免的事情。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健康，有的时候失去健康，这个是人生会经历的事情。可是生命扎根在主的话语上，按时候结果子，而且这个生命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个诗篇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有一个考验要来，最后神要审判。恶人乃像堪比被风吹散，这个是非常形象的。在以色列那里，晚风吹的时候是他们打鼓的时候，他们在以色列这个鼓在地上踩踩踩踩踩，然后到那个地中海，晚风从地中海刮来的时候，很强的风，他们就把这个往天上一扬，堪比那个空的壳子就给风吹掉，掉在地上的就是谷物那个结实的米粮。用这句话来形象说，真正考验来的时候，没有扎实的内在神生命的人，经不起考验，就被风吹掉，就失去了信心，就失去了信仰，就离开了主。一个人生命经常思想主的话，那个根扎在主的话语上面的时候，考验来就表达出来。因为都在地上的时候，在表面上看分不出来哪一些东西是空的，哪一些东西是有内在的，只有有考验来的时候，才看出一个人真正里面的生命。而这个结局，一个是有福的，一个是灭亡的，一个是站立得住的，一个是站立不住的。我们不需要被短暂的成败，一时的这种外在现象迷惑，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主的话语上。圣经结束的时候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可能我们会被人误会，我们被人误解，可能我们在世上有的时候遇到冤枉，可是不等于我们失败，因为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主的话语中，主知道义人的道路，他的杖他的竿必引导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要行过死荫的幽谷，遭害也不怕，这个是希伯来文原来的次序，并不是也不怕遭害，是遭害也不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必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求主帮助我们经常思想主的话语，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成为一个有信心有勇气遵行主话语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感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不把你的话语就放在我们的书架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我们经常的读你的话，我们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求你赐福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在这世上的道路，按着你的引导走那义人之路，你就使我们在这世上多结果子，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将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